这个场面象征回光返照，三十年全球贸易化恐怕会划低句点。美国、英国和澳洲将会共同发展极音速武器，共同剑指中共。欧盟将会将俄罗斯的煤炭列为新一轮制裁项目，保护败家仔亨特的人身安全。美国特勤局每个月花30,000元租豪宅，北京服装店群聚感染，官方媒体推责给韩国的衣服，韩国媒体批评话是荒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日礼拜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最大进口港洛杉矶今年2月的吞吐量创开港115年来最高纪录，但是金融时报报道说，这个忙碌的海上货运场面，专家忧虑可能只是全球化贸易的回光返照。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各国保护主义抬头，新冠防疫期间的长期封锁国境，正好像滚雪球咁样对全球化构成压力，进出口的管制正在度加严而不是放松，从粮食到能源、芯片，各国政府都不放心供应链有一大段暴露在不可控的外国人手里面。这场已经蓬勃发展30多年的全球化历程，现在可能是要划低句点。报道说，以前不是没有过全球化消退的突发状况，2008年的金融海啸令到全球贸易量锐减，本来贸易量都是以全球经济成长率的2倍速度在增加，金融海啸之后贸易增长量已经落到和经济增长率持平。更早以前 ,19 世纪以金本位体制发展起来的全球化贸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告终，全球贸易量在大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才在1970年代恢复到1914年一战前夕的水平。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执行长芬克日前就悲观地表示，我们过去30年来所熟知的全球化已经被乌克兰战争终结。他说，现在政府和公司会更加严格检讨对外国的依赖，更加努力寻找本国或者是邻国的供应链。纽约梅隆投资管理首席经济学家达尔就说，全球贸易将会回到以大国博弈联盟形成的区块体系当中。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结束，各国积极寻求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动力不会消失。意大利裕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尔森说，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去全球化的道路，成本将会上扬，各种服务和商品都会涨价。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5号宣布，将会共同加速发展极音速、反极音速以及电子战军力，并且扩大分享情报，深化防卫科技创新。部分专家认为，相关的计划是剑指中共。根据协议，英国和美国将会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三方并将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等高科技领域深入合作。特别的是，三方将会寻求与更多盟友以及密切伙伴合作。事实上，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曾经表示， AUKUS 是开放式架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教授帕特拉洛亦都提到， AUKUS 涉及的高科技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考虑纳入台湾。在极音速军备方面，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CRS 3月发表的一份极音速武器分析报告提到，共军已经多次成功试射并且完成部署射程涵盖台湾的东风17极音速飞弹，并且在去年8月曾经秘密试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极音速飞弹。 极音速又称为超高音速武器，是指速度至少5马赫的导向武器。中国和俄罗斯都积极发展极音速军备，西方情报指出英国和美国有必要加速。美国印太指挥部司令阿基里洛上将近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透露话，美国和澳洲强化在航太和网络科技领域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共极音速军力日益担忧。约翰逊、澳洲总理莫里森和美国总统拜登5号共同评估 AUKUS 的执行进度，对进度感到满意，并且重申英国、美国和澳洲将会致力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和安全稳定。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令到对俄国实施能源制裁变成欧盟自选800的招数。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 ,2020 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 19.3% 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则是分别为 36.5% 和 41.1%。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仲未明朗，执委会将于6号讨论最新一轮的制裁措施，为会议结束前一切仍有变数。欧洲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很多能源进口国可能因为每日继续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间接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战争基金。部分支持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国家认为，继续进口俄罗斯能源则是间接为他提供战争基金，而另一些国家则是认为此举对本国经济的伤害比对俄罗斯更大。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俄军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城镇被发现杀害平民，欧盟应该继续对俄罗斯的石油和煤炭实施制裁。不过德国财政部长 Christian Lindner 亦都话，希望在短时间内减少对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依赖，并且对普京实施更大的压力，以及切断与俄罗斯的所有经济关系，为目前不可能切断天然气供应。媒体调查发现，特勤局为了保护拜登的仔亨特，需要在加州马里布租用豪宅，每个月的租金是30,000元，比亨特自己寓所的租金还要贵10,000元。由于亨特本来已经面对海外利益等众多的争议，这个消息预料会令到白宫面对新的批评。综合 ABC 和国会山报的报道，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亨特一直自己拿20,000元租住在马里布某栋的豪宅，而保护他的特勤团队为了方便工作，亦都在附近租用落脚地点，每个月的租金高达30,000元。已经退休的特勤局前高级特工米哈莱克说，根据联邦法例，局方必须保护总统和第一家庭成员的安全，换言之，无论保护对象住在哪里，团队都需要在附近寻找物业，然后支付市价租金。除了马里布之外，特勤局在德拉瓦州的威明顿、里霍伯斯滩亦有租用民宅，以便拜登去当地度假的时候可以安排保安的事情。这次亨特的例子并未违背历任政府政策，只是咁啱房地产价格大涨，所以成本格外沉重。当地的房地产资料显示，亨特在马里布的住处是属于度假式宅邸，一共有4间卧室和3间浴室，整体采取开放式设计，还有游泳池、水疗中心、烧烤吧、露天用餐区等不同的设施，物业位于山顶，坐拥180度全海景。至于特勤局租用的大宅就在隔离，本身是属于西班牙式庄园设计，一共有6间卧室和6间浴室，亦都有健身房、游泳池、水疗中心等。至于亨特方面，他因为参与外国商业往来以及在美国本土的税务案件，而正在接受联邦的调查， 按照媒体披露的细节，亨特涉嫌曾经和中国华讯能源进行巨额交易，并且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加入乌克兰天然气公司 Burisma 的董事会，期间领取酬劳。外界关注亨特收受利益可能影响华府对乌克兰甚至是整体外交决策，但是白宫回应的时候说，相信亨特没有违法，司法部亦都将会按照正当的程序调查事件。北京近日接连爆出确诊病例，其中朝阳区一家服装店的6名员工和1名同住的人先后确诊，有官方媒体对感染源头引向该服装经营的韩国服装，暗示韩国服装将病毒带入中国，被韩国媒体批评说这个讲法荒唐。当地时间4月5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对媒体通报话 ,4 月4号16时至5号16时北京新增的一例确诊病例，为之前通报的朝阳区望京小金各个服装店员工，目前该传播链已经有9人感染。当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部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南方都市报在报道相关疫情的时候，暗示北京的这起群聚感染事件祸起韩国服装。该报道说，望京 SOHO 小金阁各服装店主要经营韩国服饰，而近期和韩国服饰有关的疫情不单止一处。报道提出4月1号在辽宁大连市发现的一例阳性感染者，而是经营韩国进口服装店的店员。江苏常熟官方则在4月2号通报说，在3月28号报告的一例确诊病例的住处衣柜里面韩国衣物上面验出了阳性，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相关的疫情和韩国服装有关。上述的讲法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迅速传到了韩国，立即在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些讲法，并且批驳中国媒体将疫情嫁祸给韩国服装好荒谬，违背了相关的科学常识。之前病毒专家已经证实，在暴露的环境当中，新冠病毒通常只可能存活几个钟头，在纸板或者衣物上面最多亦都只能够存活24个小时。有网友分析说，服装从韩国出口进入中国境内，再去到经营服装的店家或者是购物者手里面，这个过程显然不可能在24个小时之内完成，因为服装店的工作人员感染了病毒，就将病毒的来源推责给韩国的服装的做法，实在经不起推敲。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